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S3，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
来，晚安啊！时间过得非常快，一年又快要过啦。再次提醒大家啊，年关将近，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不好？过年前都会特别容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所以呢，大家开车切勿急躁，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不要为了赶七分钟的时间，到最后回家要7天，是不是？跟车系统跟得到机车吗？我没试过呢。可是有一些比较新的先进的系统，它是侦测得到机车的啊。有些比较新的，比如说之前 BMW， 我在买218的时候还是旧系统的时候就没有啊。后来3系列 G20 是不是？3系列的时候改新系统的话，导航上面就会看到很多摩托车啊、厢车啊、货车啊。基础准备是准备到哪？就是该检查都检查，外观有检查，内装有检查，机件也有整理啊。基础准备就是我们已经检查准备过上架了啦，所以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水准了。那差别就是在于，因为我拉到比较便宜的地方嘛，我们原本呢交车前我们会做大保养嘛，所以我如果拉到清仓那一边写基础准备的话，就代表我们第一关的准备已经过了。差别就是在于交车前的大保养没做，你们要自己做，就这样稍微整理过，但缺大保跟不保。对，没错。好，价钱就回馈了。讲到清仓这个东西齁，我真的是头很痛。刚刚有人说同行怎么样啊，问题也是很多啦。进口车关税降的话会影响到二手车价吗？第一，我是不认为关税会降啊。第二的话呢，一定会跟着降的啊。你新车变便宜，二手车本来就是跟着新车啊。我们不是新车车商，我跟你讲差在哪里好不好？新车是制造商，他一个东西做出来，他的成本就是在那边，他当然希望能卖越贵越好。OK， 这个理论你们了解吧？那我是二手车商，东西不是我做的。如果今天呢，关税降，二手车价钱降下来，我也很爽。为什么？因为我一样的钱，本来我花一样的钱，我只能买2台亚瑞斯，现在我花一样钱，我可以买3台、4台亚瑞斯，对我来说是好处，我的货可以更多。所以我跟消费者一样，是希望车便宜的。我也希望有一天我3年的 Supra， 我120就买得到。我也想开啊，阿呆也想开啊，你们大家都想开啊。如果有一天 Supra 3年内的100万，你们不开爆吗？对不对？所以其实二手车商，不要说二手车商，我个人哦，我也很希望车价是便宜的，或是关税是便宜的。我跟你们是一样，殷殷期盼，对不对？因为我一样的东西可以买更多货，然后我也可以买到我心仪中的车子，多多尝试。好，所以其实我们是一样的啦。但我觉得新车商不一样嘛，因为车商他自己可能他是坐车的，或是他代理商，当然他是新的东西，他希望越贵越好，这我觉得也是蛮合理的，他才可以赚越多钱嘛。好，而且他还要这个有竞争力嘛。买新车拍片赚流量，卖出去会赔很多，赔很多赚不到流量。你去看现在新车哪有什么流量，这比起去年度在拍新车差多了。我去年度随便一个新车，但凡稍微有话题是40-50万流量跑不掉，现在有个20万就偷笑了啊。其实40-50万的时候就已经不够赔了。简单讲嘛，你看那个 HS 我是买多少，77万嘛，总共买到77万多吧。哦，卖70万啊，就这样啊。啊，那个 MG 折多少大家都知道啊，好像是16000的选配金吧。虽然选配，问题是我还是花没有折价，我还是花77万啊。啊，那个流量回不来啦，那不可能回得来的啦，真的不可能回得来。电动车用换电池可以吗？对啊，好像有些换电池，有啊。但是我是觉得这样啊，这种东西齁，台湾你现在光电动车光充电你就其实有一点困扰了。那你如果用换电池的话，你还要看换电站的普及率耶。好，当然换电池这个方式听起来好像是不错的，但是问题来了，你要铺设这一些换电站又更困难了。电动车的车胎汽油车可以用？可以啊，我的凯迪拉克就是装电动车的车胎啊，里面有铺海绵啊，我记得好像是米其林的吧，我忘记型号了。米其林有一个型号，它的里面有铺海绵的，那就电动车的精英节能胎，很安静哦。我换轮胎比较不是走性能胎的路线，我换轮胎通常我的第一首选是静音胎，我啦，我自己个人，那是我个人，因为第一个我开车真的也没有很快 好，那第二，我是对于这个噪音很龟毛的人，这个是我多年来在收二手车、卖二手车之间，在测试的时候，我的唯一一个最大的职业病，就是当我开到一台车，我的耳朵就自动会滤掉很多不必要的声音，只会听到车子的底盘、车子的引擎，好，或车子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就算车上在放音乐，好，我的耳朵都还是只听得到车子的引擎、底盘的声音，或是变速箱有没有声音，还隔音好不好？所以这是我一个也不知道好不好的一个职业病。所以你们发现，我不管在拍推车影片、试很多车的时候，我就很在意风切声，在意底盘的声音，很在意后车厢的声音，很在意轮毂的声音、挡火墙的声音，我都很在意这些声音，还有跳蛋的声音，还有海哭的声音，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我的职业病。有时候有没有老板娘在旁边巴拉巴拉讲话的时候都被我滤掉？啊，你刚刚讲什么？不要自己塞棉哦，会不平衡哦。我记得那个网络上有在买一些卖一些那个贴在轮胎内侧的，好像从阿六仔那边过来的贴轮胎的，我都建议自己不要去贴哦。那个如果掉下来你很硬哦，你还要再花一次钱把轮胎拆下来弄。你要你就买它原本就是有铺棉的，我是建议不要自己贴。我知道有在卖那种海绵贴片，那我也有遇过实际的案例，就是用那种海绵贴片的，它脱落了以后啊，噪音更大声，轮胎平衡都跑掉，然后拆下来以后发现里面的棉全部都脱落了。好，所以我不太建议去买那个回来贴，短时间可能不会啊，时间久了可能会脱落。你轮胎一直在那边甩，一直在那边甩，把手放在空中甩。Suzuki 的车没什么灾情，也不贵，为什么冷门 ？Suzuki 还不错啊，配备也不错啊，我也蛮喜欢 Suzuki 的车啊。主要是它这个在台湾是属于没有那么主流的品牌吧，就是在品牌的一个喜好度啊，在国人的眼中啊、哦，比较不上不下。你想想看哦，但凡稍微有点年纪的，他们首选一定是 Toyota、Lexus 之类的车子。年轻一点的呢？又嫌 Suzuki 这个名字不好看 ，Mark 不帅，对不对？马自达那个翅膀多帅，方向盘转过来还可以变宾士，年轻人一定是马自达可以接受啊，对不对？ Honda 可以接受，帅啊，对不对？本田魂啊，哦，所以 Suzuki 变成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一个位置。再来一个，他坐的车，你说特别的帅气，好像也还好。剩下 Swift 呢比较能打嘛， Swift 的外形诶、欸、其实接受度还不错，路上能见度其实也蛮高的。喔、哦、但是我觉得它就是不管是在品牌上面跟它的造型上面处于一种大人不疼小孩也不爱的一个状态。喔、哦、就有一点麻烦。那伊格尼斯呢 ,1200 多 CC, 刚好超过要缴1800的税金，那就有点烦了，对不对？喔、哦、现在是1197啊，拍谁拍谁拍谁。一进去的时候你就看到赤龙赤凤槟榔成龙车行可以跟他买车嘛。我也认识很多这样的同行，我觉得未必是不好的，只是说你可能还是以看这个店家的评价为主。我自己的经验啊，我觉得这样子的同行我相处起来觉得反而是比较简单的，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对不对？开个山上优雅他就跟你一起看了。我觉得这反而比较简单的，我不会觉得赤龙赤凤槟榔城就一定是不好的，我不觉得，有的反而是比较简单的，还是要挑过啦。妈，衣冠禽兽也是一堆啊，哎、欸，穿个西装梳个油头的，就是啊，白白胖胖干净干净的，就是好人嘛。新车业务每个都把西装打领带就好人嘛，对不对？我自己啦，我自己的感觉啦齁，我们这个同业之间，我认识的真的你们讲的这个，我觉得反而都很简单。这个我们叫做兄弟亏嘛，你们是朋友的状况之下，一定不会有问题啊。对的就是对的，不对就不对的嘛。只是说当你要硬凹人家的时候，人家没有给你那么好凹。你不要以为你消费者就怎么样嘛。我认为是这样啦，我不会觉得不好啦，但是现在有很简单嘛，现在都有评价制度可以做参考了，好，大家都可以去参考一下。上次跟小师买车还可以洗车，设备齐全，什么只要人到就好，业务还会教一下怎么洗，这种比新车售后还服务哪里找？除了小师这辈子不会找其他厂商啊，不不，您就严重啦。我们有时候卖二手车只是一个过渡啊。我小师常常讲，我希望大家呢，这个年年都能买新车，年年都能换超跑，对不对？年年都可以超跑买了一交车就转手卖掉。小师也希望我们频道的每一个观众朋友都有这种实力，我们只是一个过渡，在你到达这个境界之前，我们小小的协助你们，等到呢你们到达那个境界以后，用不到小师也不要紧的。双北有推荐好练车的地方吗？女友有驾照但还不太会开车，你的车要借她练习。蛮多的啊，一些那个河滨公园啊，河堤边啊， 我记得我以前有教老板娘开过手牌车，那时候我好像开马蒂斯，好像开马蒂斯的时候是在那个动物园的停车场，晚上的时候、去动物园的停车场。山水绿也可以，但山水绿我觉得不好练，它山水绿太小。我讲晚上的动物园对面的那个合体的那个停车场很大，好，因为我是住在木栅那边嘛，所以那边是我的就近嘛。那我相信你们每一个观众朋友，你们的就近都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嘛。那很大，那碰不到啦。不是，有时候我们不是怕碰到车，碰到是没关系，我们是怕碰到别人要赔人家，对不对？我们车路到，哎、自己的老婆路丢的路丢啊，对不？你刚刚喊扣啊，你冒塞列车路丢，你刚刚喊扣，对不？16年凯宴妥善率好吗？建议入手吗？其实我觉得坦白说，我觉得保时捷的妥善率都还不错，但它零件真的很贵，并不是说它16的凯宴你买到车况很好，你就回去不用花钱，它里面可能有一些环保材质，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一样一些耗材。底盘的耗材或一些感应线啊、烤耳啊那些东西，你还是得花钱整理，然后那个东西都不便宜哦。那他的车本身是，我觉得是妥善率还不错的车子，以进口车来讲，但他零件是真的不便宜。火烧车跟环保电线有关吗？有，火烧车有一些引起的原因是因为电线老旧，尤其是老车啊。其实大家不要看哦，有些古董车、有些老车，你们可能觉得很有情怀哦。可是其实当那个跟家里的电线一样，我跟你讲，车的电线跟家里电线没有什么不同哦，它就一样是一个电线外面包了一层皮而已。那久而久之，那个皮都会硬化，因为它常常会热嘛。哦，一样通电会产生热能，之后伊就写呼气就写修怕电就写抖起来，就写修气。所以这个老旧的电线啊，在老车里面。电线其实也是蛮容易忽略，但是呢，我觉得要很久的时间啊。坦白说，我觉得车子啊，除非30年，我觉得25年、30年那样子的老旧，才有机会好、有电线走火。那大部分其他的好、如果是电线烧起来的原因，都有可能是人为加装电装品好、可能没有弄好过载，或者是这个线在接线的时候没有做好这个电线的缠绕包覆没有做好而造成的。当然，我觉得电线的问题在新年。份比较新的比较少会发生啊，大部分比较新的我觉得遇到都是一些比如说引擎过热啊，温度太高啊，我上次还遇到打火机放在中控台的啊，那整个中控台都修理啊，夏天打火机丢在中控台上直接爆炸，直接烧起来。对， HID 因为温度很高，而且它的电流很大、所以很容易烧起来。好，那第二个电流很大的地方就在你的点火线圈，应该是高电流吧。再来汽油管路，你看那个每一次有没有小陈，我们在做公益车的时候，小陈在检查那个公益车，他都会去检查汽油管。我跟你讲、很少你去保养，你们下次你们自己有去外面的修理厂保养，你们去看有几间修理厂在帮你们做保养的时候会帮你们检查汽油管的。好，你们去看有几间保修厂在帮你们保养的时候会帮你们检查汽油管的，很少。我的经验是很少，不过我觉得火烧车毕竟还是蛮少的啦，还算是个案啦、我觉得还能算是个案，因为真的也蛮少，也不是那种三不五时常见的，比那个撞蝎子车还少咧。Z32 的天窗橡皮是不是一定要换，不然就会漏水？没有啊，哪有一定，你先清排水沟啊，如果清排水沟不行的话，我觉得我跟你讲，我再跟大家讲一次哦，很久没有分享了，天窗漏水真的是胶条的几率很低啦。我跟你讲，我们整理那么多二手车齁，真的很少再换胶条的啦。不相信你们有机会可以问科P啊，真的不要被一些我不知道怎么那么多修理厂，不知道是没经验还是什么，老是在跟客人讲说天窗会漏水，胶条老化。我跟你讲，他那个原理都搞不清楚，你们下一次有你们的车有天窗，你们去研究一下那个原理。天窗的挡水根本基本上它胶条只有占 70% 而已，甚至60%而已，它根本就不是完全密封的。你们天窗打开你会发现周围是有排水沟的，所以其实它是允许水进去的。你甚至下次你们试着有天窗的车，你们门关大力一点，都会看到天窗动一下，被气压推一个动一下，它不是整个密封的东西。然后呢，每个天窗一定都有做排水沟，它有一个盘子盛水之后，水要从排水沟流掉。所以呢，当你的排水沟里面有脏污、有泥沙，雨大，你那个排水沟来不及排，有可能会满出来。所以通常都是去清那个排水沟，那个排水沟一路从 A 柱一个水管一路通到你的轮毂内侧，排到那边的地上。所以下次你们如果天窗打开看，最 前端靠近车头前端的左右两侧天窗会有两个洞，大部分在这个位置。你从那边倒水，你要看你的轮毂那边有没有水滴下来，快还慢，用气枪嘟住那个洞，嘣一下，有没有？如果里面塞住，嘣一下就通啊。你知道意思不？哦，我真的以前真的一大堆修理厂，哇，卖杯有天汤黑啦，哎，胶条卖又老醉啥，那种老式的说法不要再信了，不要再相信拔狮子的鬃毛可以防止掉发，好不好？天窗是个好东西，我小时候从小到大唯一最大的要求，以后我的车一定要有天窗。甚至有一些修理厂那边叫客人用实力控扒起来，我请假哦，我不是买一台老雅阁，我不知道你们有印象，那已经不知道几年前的事情，那台还没整理好，整理好又坏，整理一半又坏，整理一半又坏，那台回来的时候天窗就用实力控封起来，我还把它想办法把它复原呢。你知道实力控很难敲，我光叫修理厂弄那个天窗上面敲那些实力控，修理厂都要翻脸。人家求之不得的东西，你用实力控把它粘起来，你糟，真的糟蹋物件，你知道意思不？就像你现在看到你一些八九的朋友旁边的七大，你看到垂涎欲滴，对不对？你心想，这么样的一个好女孩，怎么会这样给她糟蹋呢？对不对？你是吓到要死，人底下怕实力控底下给她糟蹋，类似这种感觉。好、哦，反正天窗这个东西呢，通常就是排水沟地基清。我们的经验哦，我们买卖那么多的中古车，经手这么多中古车，有天窗的中古车，我们真的很少换到那个胶条，非常少，真的非常少。我们不是没有卖过会漏水的哦。好、哦，有些回去过一阵子，开一年两年，说哎，小师哥，我天窗好像会漏水，回来。大部分呢，我们都是帮他清理排水管路而已，几乎没有再换胶条，真的几乎没有，除非他的胶条是已经烂掉了。电动椅背坏掉有救啊，当然有救啊，你看哪个马达坏掉啊，还是哪个齿轮卡住啊。但通常呢，一般修理厂很不喜欢修这个东西，椅背通常坏掉应该是马达吧，或是齿轮崩齿啊，可是很少修理厂愿意修这个东西，他把你椅子拆下来然后去查修，一般修理厂很懒得做这件事情，不符合效益， CP 值不高。对啦，如果比较有经验修理厂就会说不要堵住排水孔就好了，你的清排水还是一样会从胶条的地方滴水线，那你就要看为什么，一定有原因。抓漏，像我这个是专业止漏的嘛，大家都知道，各大的女粉丝都知道，我是小师是专门止漏的。好、哦，我们先查它漏水的来源在哪里，查出来为什么，你都已经排水都清了，为什么它还漏，它为什么会漏，它怎么漏出来的，可以观察啊。我不是，我是专门在帮，我们在专门常常在帮客人止漏，客人常常有漏水回来，我们就是要帮他们抓到原因，看哪里漏就把它堵起来。我有遇过有一些就是它排水沟干净，如果还是会漏的话，有一些可能是它的钣金有锈蚀，好，也有可能是它的钣金有锈蚀，止漏大师，对，好，不要再提这个名号了，好不好？这个称号我很多年没有用了。Swift 当地有四驱 ，Swift 最旧款的05年的 Swift 在台湾第一代 Swift 雨燕在北海道就四驱啦，那个旧骂区在北海道就有四驱啦，连 K 8都有四驱了，日本当地什么车都有。哎、欸，讲到这个，今天看到我头快晕倒呢，为什么会有 Focus 挖工 Active 啊？现在车是用拼的，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加高这样哦，我第一次听到旅行车加高的呢，超屌。魏许没有加高啊，啊 ，Volvo 有 ，Cross Country 不是车是这样可以这样拼来拼去的吗？我真的觉得他妈无所不用其极耶，现在是这样弄的、哦。Q30 不算了 ，Q330 那么短，我说的是长高 ，XV 也不长啊，你说 Outback 还比较长。Golf 国外也有加高挖工哦，起码喜安诺啊，哦，露营人多有这种需求啊，车子可以是可以这样拼来拼去的，好屌哦，我快晕了，我看到快晕了。Focus ST Focus Active Focus ST 挖工 Focus 挖工 Focus Active 挖工，哎、欸，他这个写一个表自己拼呢、欸，我、哦、快晕倒了，车子可以这样拼来拼去，排列组合不错啦，这就坐车好玩的地方嘛，对不对？我差点呛到，差点买 Focus Active 挖工来降车身，干的不直接买挖工就好了吗？Focus Active 挖工 ST Hybrid PHEV 啊、哦，好厉害！2018 2.5 km 算 CP 值高，我觉得算蛮高的，因为它的价钱已经跟 2.0 的一样了，甚至比 2.0 的更低。台湾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就是会有这种很奇怪的一个莫名其妙的，该省的地方不省，不该省的地方好像要弄得自己好像很省一样，觉得呢买 2.5 是一个不聪明的选择。我跟你讲 2.5 以中古车来讲，新的我不敢讲，因为新的贵很多。跟大家讲一个观念，你要买中古车，我自己私人的建议啦，好不好？ Civic 有 1.8 2.0 请买 2.0 的， Artis 有出 1.8 2.0 买 2.0 的， Tiana 有 2.0 2.5 的买 2.5 的，懂吗？ Q50 有 2.0 跟 3.0 买 3.0 的，因为 中古车，我讲的是中古车哦，因为它新车贵那么多，中古车价格一样，甚至更便宜。那我白痴，我才不买那个高息息数那个税金，一年我跟你讲差几千呐、啊，17000跟22000差5000块一年呐、啊。啊，你如果要买一台车，买到一年多5000，你很硬，你不要买车了，真的。如果你是要买车的人，你觉得一年5000块对你来说压力很大，我建议你真的不要买车了。动力差那么多，当然油耗比较高，但是我跟你讲，很多人都高估你使用性。你今天你如果不是使用性很高的人，一年10000公里，那个油耗真的差不了多少钱。你一个礼拜少喝几杯蒸奶，少喝几杯咖啡就有了。C5 那个是因为柴油，不能这样讲，柴油不能买。但你看哦，每当我在讲这个议题，就会有人说税金，就会有人说油耗。当然这是个美德啦，哈，勤俭是一个美德，没有错。但是我们站在一个 CP 值，我们现在在谈 CP 值的立场，配备甚至会更好。当初新车价又贵那么多，新车价差好几十万，二手车价一样，为什么你不买贵的？野马2.3跟5.0，当然要买5.0啊，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依，让时间带走那一场雨。如果可以，一定要买 5.0。2.3 比较好改，但是 5.0 不用改了啊。那 5.0 开出去就凶了，要改什么？直接就攻顶了，直接攻顶，直接不用改。当然你如果是你要代步，那越便宜越好，吸数越小越好，没话说。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已经到了比如说刚刚提问的18的 Camry 那一个 level 的时候，我觉得 2.5 比较理想。好啦，我的建议是这样啦，站在二手车的立场，因为刚刚我们谈的是 CP 值， CP 值就是怎样最划算，省最多，利益最大化嘛，对不对？那一定是 2.5 啊。台湾税制讲几百年了啦，不知道有没有勇者会改，看起来是不会有了。 2.3 装 5.0 的引擎，不是啊，那是有完整度的问题啊。我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当然大家都会想嘛， 2.3 换 5.0 的多爽，但其实那个有完整度的问题，毕竟原厂的组装，原厂的东西跟你自己改上去的东西，那个完整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一台车只要拆卸拆拆装装，所以为什么常常在讲说不喜欢有改装？改装不是因为说我们撇除掉有一些改装厂可能改的不好，晶片刷的很烂，拆装哩哩啦啦，我们撇除掉这些因素来讲啦，车子的东西拆拆装装本来就很容易滑牙的滑牙，崩牙的崩牙，没装正的没装正，扭力不符合原厂规范，所以其实拆拆装装有很多的问题。为什么不喜欢改太多的车？大改的车子就是这样。很多人讲说，我如果改东西啊，改完了我要卖给你的时候，我改回原厂，你不是就不会发现？我跟你讲，用久了就松了，都看得出来，你拆拆装装都看得出来。你不要觉得好像你改过了改回原厂，人家看不出来，真的啦，拆拆装装会有意义。突然想到之前砸到车门的利佛，我告诉你，你没讲我也忘了。我原来还有那台车，我还有那台车哎。为什么当初要收那台大改利佛？没有为什么啊，我觉得很好玩啊，我觉得很好玩啊，就是改那些东西可以拍影片跟大家分享啊，就这样啊。昏昂啊，写个油朵，对，那台没有卖啦，慢慢清啦，到时候看他怎么清。那台这样也不知道怎么清，麻烦。大改还是可以改紧，不可能啊，我觉得有困难啊，除非真的非常认真。我跟你讲啦，有没有很严谨的改装店？有，但你说多不多？我觉得少，因为他可能要收你很贵，你花不下去。除非你真的是那种，比如说在春风有没有？春风不是有一台 K83 门，我相信他可以改得很好，因为人家不怕花钱嘛。那你但凡我们平常老百姓，我靠背啊，一样的东西在这边改跟那边改，价钱差两倍啊，不然便宜的弄一弄就好了。真的啦，不是没有这样改得好的改装厂，有哦，台湾改装也是很强的。但是大部分我跟你讲，你花不起钱，花不了钱，不想花太多钱，那基本上完整度你不要想太高。就算是找很好的店家改，有牌子零件，到最后是亏，因为改装品折旧比车子狂。当然啦，改装品不算钱。萨巴932.8L 原版件，我想买来玩，有建议吗？以前曾经有过，很棒，买来开心玩，那就很好啊。你有开过，你搞不好你比我还熟哎。我跟你讲，车子这个东西，如果说线上的观众朋友，你们有幸选择你们自己有兴趣的车，不会因为家庭、因为老婆、因为什么因素而圆不了梦，买不了自己想要买的车，这么痛苦。只要你们有想买的车，你们能够有选择的话，哦，那都是非常的幸福的一件事情。明年车市会有很多大陆车在台组装方式在贩售，会 觉得影响二手车市吗？一定会影响啊，很好啊 ，OK 的。不是啦，我觉得我跟各位一样，都希望车子能够降价。每一次呢，我在拍每个影片，大家都会说小师每台车你都嫌，都把人家嫌成这样。可是认真来讲，我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难道你们去看现在出的新车，你们不会每台车都觉得很贵吗？不是我在讲而已嘛，这就是风向嘛，这就是民意嘛，这就是潮流嘛，对不对？得民意者得天下嘛。选举的秘密是什么？选举的秘诀是什么？就是票多的赢嘛。得民票者得痔疮，所以不是说我们在嫌啊，是消费者也是这样嫌，我也是消费者啊。我常常在讲，我刚才在讲嘛，如果舒服来一台卖120万，没有第二句话忙定嘛。问题是他现在就是卖230、250，我就买不下去，没钱嘛，没预算嘛，就这样啊。他120，我没有第二句话，我就买了嘛。那等到呢，以后120都买得到 Supra 之类这种车的时候，我跟你讲，消费者呢还是嫌贵。到了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如果有一天 Supra 卖80万，我没有第二句话，马上买嘛，对不对？我跟你讲啦，人都是这样的啦。现在都嫌贵啦，有一天大家都卖便宜的，你还是嫌贵啦。消费者永远都嫌贵啦，没有人在嫌便宜的啦。你去亚奇亚说，哎呀，老板，你这个行动电源卖多少？哎，580，哇，这贵哦！你有可能说，哇，580，好便宜哦，老板，你是佛心欸，行动电源这样一个那么大一颗才卖580，哇，老板你很佛心欸，不可能嘛，一定都嫌的啦，没有人会嫌东西便宜的啦，相信我，马亨达 KUV 100。428，我曾经有想买过，因为真的好便宜。但是我买回来以后，我不知道要干嘛。我买回来以后，我不知道那台车干嘛、啊，也卖不掉啊。大概只有小七拍啊，因为没有预算，谁要拍啊？对不对？如果他一个月可以卖个800台、600台，我跟你讲，全部都抢着借车啦。不是，这也不能怪人家嘛。这个做事情要有 CP 值啊。如果他真的一个月可以卖个几百台的，不用你说，都来拜托你，可不可以借我车，我拍个片，那肯定都出过来啊，对不？啊，你都没无好，你无预算，你想要拍，都无你做慈济功德会个。哎，慈济功德会也要有预算，好不好？那出新车已经上架差不多没有啦，怎么可能？我车那么多，怎么可能上架的完？没有，只是哦，出新的车虽然这个是出新，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最基本的检测啦。好，我们还是会做基本的检查啦，觉得可以的，我们才会上来。不管是价钱上面跟车况上面，我们觉得可以的，不行的我都丢到拍卖场去了。所以现在拍卖场其实有好几台我的车在上面。那为什么那些车我不拿来清仓特价？因为我觉得那个车交给消费者没把握，不推，那我们就丢上去，就这么简单，好不好？我们还是会区分呐，虽然是在做这个清仓吼，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出清到现在赔了多少我不知道，要结算才知道。那个是12月的账，我跟你讲啦，要出清不要去算那个，算那个你就睡不着觉了。60左右适合买什么手车？没有，不是看60左右适合买什么车，而是说你的需要、你的喜好，你希望你的车是五门掀背车呢，还是一般轿车？你觉得排气量要在哪一个级距比较好？空间大小怎么样比较好？你对哪个品牌比较有好感？对哪些品牌你是绝对不考虑？好，你应该先缩小自己的范围。好，那你把这范围缩小以后，再来看60万可以买到这些厂牌、这些车的哪个年份？很多人哈、哦、叫我推荐二手车，其实我不知道怎么推荐，因为我认为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每个人使用的状况不一样。好、哦，我不能用价钱去推荐你车子，范围太大了。因为60万呢，从国产车、双 B 车都买得到了，所以其实这个范围太多。二手车好玩的地方就选择性太多了。你不要看什么60万，你真的双 B 开得到了。但凡那些 C Class、E Class 稍微旧一点的，10年、13年、10年、11年、12年都买得到了呢，对不对 ？BMW 哇，那一系列、二系列、三系列、四系列、五系列，四系列可能还买不到，五系列都买得到了。凯宴你都买得到了，帕拉梅拉也快了，你知道吗？60万可以做很多事。然后如果60万再加上贷款，我告诉你，你能做的事又更多了。60真的可以买很多车，好，甚至有些人60还有一种玩法、啊，60万去买一台手牌车，比如说什么，有人买旧的 Focus 啊，旧的 Fiesta 手牌的啊，他想玩车的啊，好，或者是买一台喜美 K8， 8万、7万、6万、5万、10万，回来剩下50万改爆。这也是一个玩法、啊、所以其实二手车好玩的地方其实就在这里，所以要先看你自己的喜好跟你想要怎么样的去使用的一个状况。你要经济省油，你喜欢安全，你喜欢空间大，你喜欢露营等等等等，你想要帅气一点，在这个预算内再去找，这样才是正确的方向。包车膜，对啊，你看都可以包车膜了，犀牛皮全车都包，对不对？60去股市隔天剩30，不会啦，现在股市哪那么惨，会有那个跌停板好不好？不可能变30啦。
Ultra-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每逢过年被逼婚，哎，我没有在影片中教过你们吗？对不对？如果是单身狗的话，你过年回家吃团圆饭，亲朋好友看到说，哎呀，你怎么现在还没有结婚啊？对不对？这时候你要怎么回答啊？可能因为我运气比较好吧，好不好？这里有，我记得影片有教过你们了，过年的时候哈，单身的时候，有家人这样问说，哎，为什么还不结婚？你说可能我运气好嘛，就这样回答了。所以小师哥运气不好，没有，刚刚那个答案只是适用于还没有结婚的人。你像我们这种如果结婚的人，有没有可能就比较容易被问说啊，怎么还不生小孩啊，对不对？所以以前齁，每次过年回家吃饭的时候，板娘都叫我说不能丢他一个人在餐桌上，因为我们两个很早结婚的时候讲好没有要生小孩了，也不是说讲好啦，我们那时候讲是说齁，如果他30岁没生的话我们就不生了。果然我运气不错，技术尚可。欸，他真的到了30岁之后都没有中奖啊，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什么有忍住，技术好，好不好？每年过年这个老板都叫，那个老板娘都叫我不能独自留他一个在餐桌上。他说他被问他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你怎么这么头脑这么的这个位这么简单，怎么回就直接回嘛，你就推到他儿子身上就好了嘛。因为我跟你讲，通常哦，爸爸妈妈是这样，他不会问自己儿子，他绝对问媳妇，好，哦，这个一定是这样，对不对？我说如果哦下次我不在他们有这样问，你就推给我就对了啊，都是他啦，有没有？我一直叫他生，我好喜欢小孩，我一直要生，他都不生，我一直揪一直揪，我好想一个小 baby， 好可爱哦。他就不要，把问题丢到我这边来嘛，我是他儿子，我好处理嘛。小师有入股星巴克没有啦，我就每个礼拜三喝一杯而已。其实我只有礼拜三可以喝拿铁，你知道吗？想用一杯拿铁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想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除了礼拜三以外，我只能喝黑咖啡而已。太浓了吧，否则怎么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怎么好老，这 key 起的有点低。因为礼拜三有抖内才可以升级加奶嘛，跟那没关系啦。虽然如果有抖内的话，我是可以 double 一下，或者是这个买特大杯的这样。陈总不是那个问到为行啊，靠有一个冰冷打买冰冷的姑娘啊，有很多人在打，你拿来买冰能够送你打火机哈。好啦，今天时间到这边啦，好，下次再跟大家聊啦。好啦，大家晚安啦，拜拜。
大家晚安。